好，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我们上个礼拜已经看到了，保罗的第二次海外布道。到了腓立比，然后铁萨罗尼加、庇里亚，然后到雅典。上一次就是保罗在雅略巴谷，就是他们可以说当地的议会，或者是雅典那边的最高法院或是露天的，所以一般老百姓也能够开放式的在那边能够演讲，能够学一些学问所以他们邀请保罗去雅略巴谷跟他们讲他所传的这些。对，所以我们上次看到，所以保罗就在雅略巴谷有一场讲道。对，上次我们看到这场讲道从宇宙万物的创造的神开始讲起，然后他的创造是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就是从亚当夏娃血脉造出万族的人呢。然后预定了岁数啊、疆界啦，目的是要他们寻求神然后保罗就提到了这个神呢，不是那一个偶像雕刻的神他不是，不是，以前呢，这个。神没有鉴察，是人蒙昧无知在拜偶像的时候，神没有鉴察。可是从现在开始呢，要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来悔改，要来信从他，因为他要审判，他定了日子要审判对，谁来审判呢？设定的那个人，谁来审判呢？那个从死里复活那一位。用他的死里复活来向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死里复活的是谁？我们知道就是主耶稣嘛。可是讲到这里，大家就开始乱了就开始乱了。对，那很多就是开始讥诮他了。保罗从中间出去，然后呢，就有几个人跟上来了他们对保罗讲的很有反馈就有信的啦。那保罗当然就是带着他们有这些出信栽培咯。其中有一个雅略巴谷的管这个地方的官呢，管这个你可以说法庭或者是这个公开辩论的这个地方的官丢尼修有名字的就是教会里面接纳他的，他是在教会里面有名字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妇人，她名叫大马里。还有其他几个人一同信从，所以是上次我们提到了保罗在雅典的布道。好，我们这次往下看了，对，要进到哥林多那个地方，那个大地方就叫雅该亚，这个整个半岛哥林多、坚格里，他们跟雅典中间有一小片陆地连接，那一小片陆地让这个看起来岛，可是上次是半岛，它不是真正的完全四面环水的岛，它是半岛在那个小小的那一片陆地连在一起的陆地一边是哥林多，另外一边就是坚格里，所以这两个城市离得很近，这样子那是直接陆地连接，这样那所以保罗就从雅典进到哥林多去了然后在哥林多就待了18个月。那我们开始来看，对，18章的第一节，我们看到第十一节，八章第一节看到第十一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 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关。”原文就我却干净，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阿门。
阿门，好，谢谢英姐妹。好，所以保罗进到哥林多了啊，哥林多，然后一开始布道啊，就有人归向主哈，对，然后神还启示他啊，在异象当中告诉他，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面有许多的百姓啊。对，所以保罗在那边就住了1年零6个月。好的，那我们看细节的话，第一节，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哪件事啊？就在雅略巴谷讲道之后啊。那讲完道啊，有人信啦、啊，有大部分是讥诮啊，所以保罗就离开雅典了，然后就进到哥林多去。就在那里面遇到一个犹太人叫雅居拉，这个一对夫妻的先生雅居拉，他本身是出生在本都，跟比拉多同一个地方的人本都比拉多生在本都然后呢，因为格老丢的缘故。哥老丢是当时候罗马皇帝啊，名字叫 Claudia，所以他中文把它翻成哥老丢 Claudia。这个罗马皇帝下了一道命令，所有驻罗马的犹太人都必须要离开罗马。就是这个命令他下的。那皇帝下命令下来了，这个歧视犹太人到这种地步，那也就没办法啦。所以呢，犹太人只好四散了，所以雅居拉也就四散了。他就带着他的妻子百基拉，就从意大利罗马出来了。就到了哥林多遇到了，那保罗就投奔他们啦，就跟他们一道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做这个生意的，制造帐篷拿出去卖的这种生意。那雅居拉、百基拉就做这个生意。那保罗呢？因为跟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为什么叫同业？不是说保罗后来他的职业就是做帐篷，不是，而是他们犹太人，他们除了学圣经之外，他们从小他们要教他们一项技艺，手工啦，学手工，学技术。对，那以后呢，如果没有家业或干嘛的，他们还有一己之力因为凭自己的从小学的那种技能呢，就能够为生了。那保罗跟他们同业的意思就是，保罗他从小也学习织帐篷织帐篷，所以他会织帐篷。那现在遇到雅居拉跟百基拉都是犹太人，他们你都遇到了，然后你互相取暖，这一对夫妻是被赶出来的，刚好他要支帐篷。保罗呢，到那一边， 可能在格林多也待的时间久了，哎，保罗也会织帐篷，从小就学，就跟他们在一起了，同住做工。这个同住做工这个意思就是说，对，就住在一起。保罗就暂时住在亚居拉、百基拉家里。那你不能白住啊，就帮人家做啊，因为人家做织帐篷，所以刚好他也会做，所以就一起织帐篷了，然后以为生了。对，然后到了安息日，保罗就要干他真正的正事了，要去传道。安息日呢，到会堂里面，哥林多的那个犹太人会堂里面，就跑进去跟人家辩论了，去劝化犹太人跟希利尼的希腊人。啊，那为什么会堂里面有希腊人？因为他们是归化犹太教的，有啊，不多，可是还是有啊。所以这些希腊人跟犹太人，他们在会堂里面啊，信犹太教的这些人都在会堂里面。那保罗跑进去跟他辩论啦。然后呢，第五节刚到的时候，可能希拉跟提摩太还没有到，那结果那保罗就先来到哥林多了。希拉跟提摩太就从马其顿来的时候呢，那刚好保罗就在为道迫切了，传道。那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当时候保罗在犹太人会堂所做的工作就是这件事，只要进去犹太人会堂，目的就是为了证明拿撒耶稣就是基督。那为了要讲清楚这个，他就必须对犹太人宣讲耶稣基督。如何的神迹奇事，如何的按照圣经的预言来成就这地上的事情，所以就要辩论，要说明这些事啊。保罗为道迫切，然后呢，会堂里面的这些犹太教的人呢，他们既抗拒毁谤，又不愿意接受，还毁谤这道。保罗呢，就抖着衣裳，就跟那个跺上脚上的尘土一样的道理哈。然后就说了，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跟我无干，我不带走任何一片云彩，连尘土都不带走，我是洁净的，你们不是，我已经尽到我诸般的义了。所以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好，就是标准模式哈。基本上保罗都是从第一次海外布道，都就是这样，到新的地方一定在犹太会堂，再传拿撒勒耶稣就是基督，然后就开始。人家不信，开始有人逼迫他，然后保罗就离开那里了，对，就离开那里，往外邦人去了。所以第七节，于是离开那里，到一个人家里面，那个人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所以提多尤士都，哎，保罗现在哎去他家里面了。应该是他是信的，他也接待保罗，可能拉他去谈道。那是不是雅居拉、百基拉也去？有可能，对。好，第八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啊，所以那个犹太人会堂的那个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哎，他信了，全家都信了，然后还有很多以哥林多人也听了，也相信受洗了，所以这样。这个许多哥林多人应该就是在会堂里面听到保罗有布道辩论的这一群希利尼人，其中的有信的，所以很多哥林多人也当地人也就信哈，还受洗。晚上的时候，主在异象当中对保罗说：“不要害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耶稣做保证，我跟你同在，一定没有人下手害你。跟别的城市不一样，别的城市没待几个礼拜，就有人要害保罗了。哎，这个地方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耶稣的同在。那为什么没有人下手害保罗？因为神保守，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因为主为了让保罗能够在哥林多留的时间更久，更多的百姓能够因着保罗的传道而信主，所以呢，他就拦阻了这样魔鬼撒旦的作为，拦阻了各样的搅扰、逼迫。对，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跟你同在。 因为我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百姓。你看到了吗？你服侍的事工能够做多少人，做多大，不在于你啊，不在于你有多少的恩赐啊。当然，你需要有恩赐，没错。神差派的时候，他不会糊里糊涂，神不会糊里糊涂差派一个没有恩赐的，不会。神既然要差派，那他就会装备。你受装备，你领受神给你的恩赐，都是为了神有一天他真的能够用你，差派你用你。好，对。那既然所有的恩赐从神来的，既然所有的装备也是神而来的，所以呢，什么时候神要使用你那个器皿，纯粹在乎神，大大使用神的器皿，纯粹在乎神。所以哥林多这个地方，因为神就是主耶稣。啊，预定了许多的百姓在这个哥林多，所以，哎，他拦阻这些魔鬼撒旦的作为，没有人下手害保罗，这很难得哈、啊，这主自己下手的结果，所以让保罗能够安心的在哥林多传道18个月，所以这些事情纯粹在乎神自己，啊。你负责预备好了没？不管得时不得时，你受装备了，你就应该要传道。不管得时不得时，预备好。那什么时候神能够大大的使用你？那是神的自己的时间。别的地方没有啊，那不代表没果效，不代表没有。哎，帖撒罗尼迦那边的人，你其实也不错啊，对不对？啊。尤其是那个地方叫做庇里亚，那地方的人更是咸鱼坨帖撒罗尼迦人啊，庇里亚。哎，可是呢，比起在哥林多的时候，那主要大大使用保罗的程度完全不一样。那在哥林多待了18个月，还没有人加害保罗。对，所以你就知道这些事情哈，侍奉能够做多大。成功与否，不是从人的眼光来看，而是神要用到哪个程度。那神要用到哪个程度，神自有自己的旨意。不是每一个城市的基督徒就会很多，不是哥林多这边会很多，这是主已经命定的。所以呢，保罗就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啊，神的道教训他们，这是保罗的重点。住在那边18个月，目的就是把神的道教训他们。啊，那你现在知道啦，你已经上课上到这里，之前你有这些预科的课啊，4门课啊，对不对？你有机会上了4门课，然后那我们的同工邀请你，要不要来参加这个我们的学员的培训呢？对，都是神的道，对不对？那4门课上下来，你真的上齐的话，2、3年过去了。保罗在那边待了1年零8个月，1年零6个月，对不起啊，18个月。对，所以他的真的是集中火力。啊，只要有的时间都是用在传道，神的道教训他好，那有疑问吗？到这里了。有疑问吗？
没有，老师讲得很清楚。
谢谢。那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从12节18章12节往下读到23节，谢谢喽。谁来帮我们读？
到加纽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会堂，说这个人劝不按做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加纽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心听你们；但所争讼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取去辩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撵出公堂。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纽都不管。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亚基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拿大和弗吕加地方，兼顾众门徒。阿门。
阿门，好，谢谢。这里是第二次海外布道的最后一段哈，去了在哥林多，然后又出发离开哥林多去了以弗所，在以弗所待一小阵子，可能就是一两个安息日吧，待一阵子，然后呢，保罗就要赶路了，对，要赶路要去。该撒利亚要去耶路撒冷，然后回到安提亚，然后呢，这是18章22节最后面，23节是安提亚住了一段时间，又离开了，又要经过加拉太、弗里加地方兼顾门徒，第三次海外布道的开始哈，所以23节是第三次海外布道的开始。好啊，所以我们刚才读过去的经文，就第二次海外布道的最末尾，然后还有第三次海外布道的开始。好，那有这个概念，我们来看啊，这个12节到了加留座亚该亚方伯的时候，方伯是类似像巡抚的地方官哈，对，清朝官制的巡抚或者是道台啊，那巡抚啊跟方伯，那可能方伯没有巡抚那么大。不过也差不多了，所以我就把它称之为像道台嘛，管那个今天叫做管那个地方的哈，对，地级市的那个地方的首长就叫方伯，所以雅盖亚是那个半岛的整个半岛那个省份叫雅盖亚哈，那另外可能雅盖亚大家。去出略略出出听的时候，觉得跟另外一个名字很像哦，叫亚细亚这两个不同地方。那亚细亚通常叫做小亚细亚，小亚细亚，亚该亚跟小亚细亚是不一样的。亚该亚就是哥林多间隔里这个小半岛叫亚该亚，小亚细亚呢就是这个整个今天的土耳其这边。你看到什么美西亚、必推尼、本都、加拉太、吕加、庞菲利亚这一大片就叫小亚细亚。好，那所以特别提出来让大家分清楚哈，因为地理位置上面，那有时候因为都有两个亚，讲快一点的话会人家会听不太清楚哈，所以就特别亚该亚是哥林多间隔里这一带叫亚该亚。以弗所去那个吕底亚的弗吕加，这是小亚细亚，加拉太这是小亚细好，分清楚就好了。好，那加留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哎， 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啊，把他拉到公堂。哎，不是说不会有人下手害你吗？下不了手，对啊，因为神主耶稣拦阻了嘛。下面就是讲这个拦阻啊，怎么拦阻的？这个加里哦，才不管你嘞！你们这一些人，对啊，你们控告的原因是什么？啊，就说哎。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来敬拜神，呵呵，这是你们犹太教教内的事情啊。关我加留什么事？关我这个罗马政府什么事啊？所以加留是个明白人，直接就讲了，那个人家控告刚来了，保罗刚刚要替自己辩护啊，要开口，而加留就直接讲了，你们这些犹太人。啊，如果是为了冤枉奸恶的事，我理当耐心去听你们。结果呢，不是你们所争论是什么？关乎言语名目，你们的法律啊！你们有自己犹太人法律，我也知道，你们自己去办就好了。这样的事情我不办，我不愿意审问，那么麻烦，为什么？跟我罗马帝国无关呢、啊？你们自己教内的事啊！所以呢，就把这些人赶出，撵出去公堂了。然后犹太人呢，这时候也没办法啦，对啊，就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会堂面前打，啊，然后呢，加里奥也不管，啊，加里奥不管，那他才不管你们，你们自己搞自己的，对啊，我忙得很，对。其实这个故事讲在这里，不是要跟你讲加里奥这个方伯不负责任，不是，这故事要跟你讲，是因为神保守。因为神有应许，必没有人下手害你。现在有了吗？没有，害不了，害不了。所以啊，加留不管事，不是因为他不管事，是因为主在背后，主在背后。主保守着啦，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啊。所以保罗又多住几日啊，18节。没有马上离开，没有因为这一次又被逮起来啊，又被人家交去回了，没有。对啊，那这些人看官府不办，他们也不敢啊，所以发泄一下情绪，把这个管会堂的打一顿，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不了了之了。所以保罗继续在哥林多传道，又住了多日，就继续传道。然后时候到了，该辞别了，就辞别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也就去以弗所了。去的时候，百基拉、雅居拉也跟他同去，所以你在这边可以看到，百基拉跟雅居拉跟保罗的关系是很深的，因为他们百基拉、雅居拉是被赶出罗马的，因为皇帝下命令没办法，必须离开他，所以他也在流浪当中，在哥林多遇到保罗，可能就是真的是第一个是同道中人。应该都是信主的，然后呢，信主的，然后同业支帐篷的，所以关系格外的深，对。那现在保罗要离开哥林多了，百基拉、雅基拉也愿意离开，跟着保罗去传道，好，所以在这里保罗他生命是应该是很有见证的，所以。跟他在一起的同工呢，舍不得，他离去，索性就跟他一起走了，一起去传道了，对，那亚居拉、百基拉就可以看到是这样的一个见证在那里。那后来成为神重用的同工啊，对啊，为什么呢？等一下看。好，保罗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有关于头发的心愿。许过了愿，应该就是拿西尔人条款。拿西尔人条款，所以有关于剪头发，不可以剪头发。所以这个时候他剪了，表示什么？他这个宣告在神面前许愿成为拿西尔人的时候到了。所以那个按照规矩，对啊，你跟主说分别为圣，成为拿西尔人的那个时间到了以后呢？你所许的愿成就了，所以呢，现在就可以剪头发，要不然你就不能剪头发，不能剪头发，一直长下去就很长很长很长嘛。 那现在就在尖阁里这个地方剪了头发哈，刚好时间到了，对。然后到了以弗所呢，对，所以因为刚才那个地图为什么叫尖阁里头发？哥林多是这个半岛的很跟大陆连接陆地的啊，左边嘛，右边是尖阁里。换句话来说，他现在要坐船去以弗所，他不会傻傻在哥林多上船，也没有这样的船家在哥林多开船，那绕一大圈啊，才到以弗所。所以聪明的船家，尤其这两个城市根本像一个城市一样距离那么近，所以呢，开往以弗所的船就在尖阁里，必须的，所以保罗为了要搭船去以弗所，然后回到该萨利亚，他就要去尖阁里坐船。所以呢，顺便在尖阁里坐船，在等船的时候，可能就把头发给剪了，对。好，剪了头发，然后去以弗所，这样好。对，剪了头发去以弗所，然后到了以弗所以后，19节，保罗就把雅居拉跟百基拉给留在，可能是待的地方、住的地方，自己进了会堂。为什么是自己？这是有智慧在背后。因为想也知道，保罗去来这边点火的点了一把属灵的火以后，人就走了。在以弗所这边呢，点了火，然后就属灵征战开始了，然后有这些争议了，然后里面这些不信的犹太人就开始要想办法除掉保罗了，然后保罗这个时候离开。哎，总有那么几个愿意信的。愿意信的留下来，留下来干嘛？就谈到了啊，谈到等到保罗要离开，因为保罗没待多久要离开了，雅居拉、百基拉来补课。所以啊，这个时候很有智慧，就把雅基拉、百基、百雅居拉、百基拉给放在会堂外面，因为他新来这个地方，对啊，新来这个地方。这个要去会堂里面聚会，这个不见得马上方便嘛，找个理由不见得马上方便，为什么？免得他们跟保罗一起进去，他们就认得是同一群人了嘛，同一群人。等一下保罗被逼迫的时候，顺带连一起去的也要被逼迫。保罗学乖了，分两批，雅居拉、百基拉先不要进去会堂。他自己先进去传道，有争议，人家只认得保罗。等到雅居拉、百家等于是潜伏在以弗所的会堂里头，帮助那些人信的嘛。他们信心可能还没有建立起来，还在会堂里面有这些纠葛啊。雅居拉、百家就帮助他们。等他们成长过来了，当然他们在那个时候的氛围就没有办法待在犹太会堂。后来雅居拉、百基拉就带着这一群以弗所出信的弟兄姐妹做门徒培训了。他们俩夫妻俩带的，因为保罗离开了嘛。对，等到第三次海外布道回来，保罗嘿在以弗所这次待很久了。对啊，2年零3个月，比哥林多还更久，在以弗所待的更久了。好，那第三次海外布道的事哈，所以保罗这个安排是有远见的，因为他已经那个模式宣教的模式已经很熟练了，所以亚居拉百家别急着去会堂，我先去啊，去打属灵征战，去干仗去了。对，好啊，20节，哎，众人就请他多住几日。他却不允，就以弗所会堂里面的人，信的应该可能还蛮多的，愿意信的，但蛮多到后来也不是说真的很多，蛮多就是可能有7、8个、8个、10个这样子啊。为什么呢？因为第三次海外布道一开始进来，哎，是12个人，在保罗说你们领受圣灵了没呀？还没呀？ 对呀、啊，然后保罗帮他们施洗啊，然后让他们领受圣灵，对，12个，对，真正信的，也就是保罗当初离开以弗所的时候，真正信的其实也不是说真的好几位，就对，少于这个至多12个吧，对，好。众人请他多住几日，他不允许，就辞别他们说：“主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如果神许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保罗个人想，个人他想回来以弗所，想回来继续跟他们布道，想要栽培他们，想。可是神许不许，这是最重要的。主若愿意，雅各书4:15，主若愿意，对不对？”主若许我，那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所以，一个服侍神的同工，基本上对于人生的规划，都有这样一个概念在：主若许我，对，不是说你计划好一定要这样干，主若许我，对，大老板是神，我们什么？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是他的仆人，这样主若许我，好啊。于是呢，就开船离开了以弗所，然后在该撒利亚下了船，从该撒利亚上到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然后又回到安提阿，这就一笔带过了，回到安提阿去了。对，就没有再记载说在哪一个城市多待几天再布道，没有这一趟就赶着回去耶路撒冷，赶着回去安提阿。然后23节又住了些日子，离开安提阿了。第三次海外布道宣告开始，挨次经过加拉太、佛吕加地方，兼顾众门徒。然后跟第二次海外布道一开始出发的心态一样，要去看看原来已经建立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一边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再进一步向前。这样好，所以18章23节完毕，有疑问吗？有疑问吗？没有疑问的话，请说。
没有。
哦，好，那我们到24节到28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有一
有一
个
个。
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育。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胆小的约翰的心理，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他想要往亚该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都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因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阿门。
阿门，好，谢谢魏姐妹。所以这一段落就介绍到另外一位接手保罗在哥林多工作的传道人，叫亚波罗。那亚波罗呢，他一开始是在以弗所的，来到以弗所不是本地人，不是以弗所本地人，而是在亚历山大。那亚历山大应该就是今天的北非。在那个尼罗河的出海口有一个大的城市，当时叫亚历山大或者是亚历山卓，他应该是那里的人。哎，结果呢，反正就是环地中海啊，当时候环地中海的交通就坐船很方便了。你看保罗三次来回不到就知道了，坐船很方便，所以呢，他可能从北非亚历山大就经过以弗所，然后就进了会堂了。然后这个人呢很有学问，能够讲解圣经。就进会堂，犹太人嘛，进会堂，所以他本身是犹太教里面很敬虔的，而且能够讲解圣经的，算是道上通达的。然后呢，25节他说，这个人已经在主的道受了教训，心里火热， 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解教训人。那这一段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是信耶稣是基督的，可是呢，对于奉耶稣的名受洗或父子圣灵名受洗，他不知道。那什么样情况会这样不知道呢？就是他对于主耶稣那个十字架的救赎，然后蒙救赎之后是奉耶稣的名有一个跟施洗约翰不一样的洗礼，领受圣灵的那个，对，代表着领受圣灵那个信主那个洗礼，他是不懂的。所以你可以说他对主耶稣的道基本上是接受的，可是对于最后的救赎那个拯救，他是不清楚的，所以需要补课啊，需要补课。所以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所以对于的主耶稣所吩咐的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啊，这个洗礼跟有别于施洗约翰洗礼是不同的，所以他不了解，他不知道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是什么意思。那也就是，对于主耶稣的救赎这一块，对，那基督成为替人赎罪、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啊，这个他应该是不明白的。好，可是那即使还不明白主耶稣他救赎之恩，可是对主耶稣是基督这个东西，他已经心里火热了。所以把耶稣的事详细讲解教训人，已经能讲了。所以在会堂里面呢，是26节，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那既然放胆讲道呢，就很容易就让台底下听的亚居拉、百基拉听出破绽了，就知道他在某些东西还没通。所以呢，他讲完道，亚居拉、百基拉就靠近他，把他接出来，然后把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换句话就是补那个十字架的救赎。然后呢，这个人也是在真道上很谦卑，对，感谢主。所以呢，你看到他就亚居拉、百基拉教导他，就领受了。那亚居拉百基拉怎么会知道那么多神的道，能够甚至一个传道的人都能够讲解，让他更加详细明白呢？因为亚居拉百基拉跟随保罗，在保罗那一边，可能就是这些初信建造的这些底子做得蛮好的，他们信得很清楚，所以就能够帮助人啊，亚居拉百基拉帮助人这样。那在这里就看到他帮助了一个童工，那各位可以知道，其实那个时候的以弗所的基督徒基本上就是在亚居拉百基拉家聚会，对，那他因为他建造了很多门徒呢，那一开始待在会堂里面呢，那等到这些道越来越清晰、信的不一样的时候，这肯定他们又要离开会堂啊，所以就变成在亚居拉百基拉家聚会，他们家就是教会。后来亚居拉百基拉回到那个罗马了，因为他那个格老丢啊，那个该杀格老丢死了，另外一个该杀上来，所以前面的都不算了，犹太人就可以又回到罗马去，所以亚居拉百基拉回来，你怎么知道？因为罗马书里面保罗的问安就看得出来，亚居拉百基拉那个时候在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时候，亚居拉百基拉他们在罗马，对，好啊。那就多讲一点亚居拉百基拉。27节，亚波罗呢蒙造就以后呢，他够谦卑哈，所以他蒙造就了，感谢主，他就想往亚该亚去。那太好了，因为亚居拉百基拉就从亚该亚那边来的嘛，那边正缺传道人，的确，现在有一个最能讲解圣经，而且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然后呢，又把十字架的救赎，那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的受洗，能够理解透彻的啊，这样的传道人太好了，就是去就是要他要去亚该亚的太好去，所以呢， 弟兄们就劝勉他，那个时候已经有弟兄们了，所以亚居拉、百基拉在那边牧养这一群弟兄们，那都有劝勉他了，甚至呢写推荐信，让哥林多那边的门徒来接待他。你怎么知道让哥林多、亚该亚那个一个等于像一个省份呢、啊？一个州一个县啊，那哥林多只是一个城市，你怎么知道后来去了哥林多？因为哥林多后书可以看得出来，哥林多前书可以看得出来吗？对啊，有人说我们属保罗，有人说我们属亚波罗，有人说我们属基督，有人说我们属基法，对，所以就知道当时候亚波罗对有在哥林多待上好一阵子，才会有这种现象嘛。好，那他之所以能够在顺利的在哥林多待下来啊，牧养教会的亚波罗啊，之所以就是因为这封推荐信啊，尤其是亚居拉、百基拉的推荐信，好，到了那里呢，就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好，所以这边就有描述一下亚波罗的工作啊，亚波罗，那你要读得够细，那读出来哦，亚波罗那个时候在讲台上很有能力啊，而且能够跟那个犹太教的辩论啊，能够驳倒犹太人啊，然后把这些弥赛亚的预言，这旧约圣经弥赛亚预言都搞得非常清楚，所以能够引用圣经证明耶稣就是那个基督。所以亚波罗在哥林多的工作其实也做了蛮多的，那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上可以看得出来，这样子。好，有疑问吗？林兰珍姐妹有疑问吗？
牧师没有疑问，讲得很清楚。
好的，谢谢。好，那正式进到第十九章了。正式进到第十九章，我们从十九章的第一节看到第七节吧。第三次海外布道了，1到7节，来，谁来读啊？谢谢。
亚波罗
亚
在
波
哥
罗
林多的时候。
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安守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12个人。阿门。
阿门。哦，这个段记录就是记录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很特别，因为其他的教会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他们很特别，就经历了领受圣灵这件事情。那是不是欧洲的其他教会都没有领受圣灵？其实不是的，不是的。那为什么一定要在以弗所来那么一次呢？那原先那个吕底亚一家在腓立比，吕底亚一家那么近前，难道他们也没有所谓领受圣灵吗？他们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的信是借着保罗传道的。那保罗传道，你知道的，他一定是高举耶稣基督十字架，活化在弟兄姐妹心灵里面。所以这样传道出来的那个根基就牢靠。所以也就是哥林流一家人，他们有这种神机骑士的领受圣灵之后， 对，是一个仪式性的，是一个见证性的，啊，对，那就宣告外邦人教会的基督徒啊，开始信主以后就领受圣灵，所以以弗所教会是没有这个问题的，能够领受圣灵，虽然不会，就这个以虽然他们那个时候并没有说像以弗所教会一样，哦，现在保罗一祷告，然后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好啦，那为什么？之前的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必留尼都有，还有哥林多、间隔里都有，对啊，都有领受圣灵了。那为什么到以弗所这边没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在以弗所待的时间不够久，保罗的传道当初还没有真的传到十字架救赎那一块。好，来不及传到那一块，人就要走了。所以呢，虽然有亚居拉、百基拉那边接手，可是呢，毕竟亚居拉、百基拉他们那个时候，还不是使徒。然后看他带亚波罗信主信得清楚，是私底下。所以以弗所那个地方呢，应该是还没有这方面没有说很清楚、很清晰的把十字架道理能够公开的传递清清楚楚的。亚居拉百基拉是私底下工作，应该还不是站讲台的工作，因为他在会堂里面，当然不是他们站讲台。亚波罗都能够站讲台，可他们应该不是，对。毕竟他们支帐篷的嘛，呵呵，做帐篷生意的，可能没有办法说台面上面就像一个传道人这样子，所以公开的把那个十字架道理讲清楚的，可能亚居拉百居拉还不是那种公开的角色，他私底下对，这是第一个层面。对，保罗等于回来接续他上一次还没有完成的那个十字架救赎要讲清楚的工作。第二个层面，我觉得第二个层面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全世界太多保罗没有去过的地方了。然后那些人信耶稣的，对啊，信耶稣的都没有领受圣灵吗？你讲不过去嘛，对不对？对啊。全世界太多地方使徒没有去过，你不能说只有使徒去过的，把十字架道理从使徒嘴巴讲清楚的那个地方的基督徒才领受圣灵，不能这样讲啊。关键点不是那些使徒，关键点是十字架道理清不清楚。那你信得清楚，虽然不是使徒直接传给，也是使徒间接传给你的，到今天他还是啊。你今天对十字架道理上清楚啊，是因为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在最早的一批一定是跟着使徒学的，他们一代一代把十字架道理传得清楚，所以现在你才可以知道啊。对，他们的工作今天依然的在我们身上啊，对呀、啊。那所以啊，你不能说哦，这个以弗所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使徒真的在那边开始站讲台，所以他们没有领受圣灵，不能这样讲，对，说不过去。那为什么要特别那么一次？而且保罗建立那么多教会，没有任何一个教会像以弗所这样来那么一次领受圣灵的这件事啊？其他教会难道神亏待他们吗？只有以弗所最特别吗？当然不是啊。那如何来理解了？事实上是这样，这是第三次海外布道，第三次海外布道的中期啊，前面已经走过了加拉太这些地方了，对啊。所以这一次来到以弗所，对，时间待的比较久啊，什么意思？保罗在海外布道的行程当中，有多少人在攻击他？那攻击他的理由，一个你传异，你传的是异端，居然讲有人会死里复活，这第一个。讲耶稣， 是基督，他死里复活。他们不愿意接受。第二个，反对保罗，反对什么？反对保罗迷惑众人，迷惑犹太教的人，让他们不遵行摩西律法。因为保罗传了恩典福音呢，你要信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你愿意真的相信，你就罪得赦免，你就分别为圣。在这一点上面，那一些犹太教的律法主义者，也包括信耶稣是基督，可是他却还是在死守律法的那一些所谓的基督徒，那不是真的。他们攻击保罗就攻击这一点了，叫人家不要遵守律法。好，那现在保罗传道2次半了，2次半海外布道了，影响那么多人了，结果反扑的力量也很大，他传的就是异端哦。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我自己是这样看的，神就是要让当时候的基督徒不要莫衷一是，不要神学上讲话两条船，要清清楚楚。所以神自己背书保罗，那自己背书保罗，用这一个以弗所教会领受圣灵的这个事情来印证他传的保罗传的才是对的，恩典的福音才是对的，而不是要死守律法。好。对，我是认为这样哈，要不然你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其他保罗所传福音的教会没有所谓的领受圣灵这种典礼，那种应该说见证。哥林多教会18个月待在那里都没有哎，为什么以弗所保罗去了，然后又来没有多久，然后就这样，是这个要领受圣灵的，有这个见证出来。不是要见证别的地方不算，不是要见证说独有这个使徒保罗待过的啊，他自己亲自传的才有领受的，不是，这也不是那个理由。真正的理由是神自己为保罗的恩典福音来背书，我是这么看的哈。对，好，对，那也确实，当时候这12个一起领受圣灵，这12个。他们所信的受了圣灵，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受圣灵这回事，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所以真的不知道。对，那可能是亚居拉百居拉没有公开的讲吧。对，那边的弟兄真没有人知道。那保罗就说：“你们受的什么洗呢？”啊，他就回来：“哦，是约翰的洗。”哇，约翰的洗啊！难道这12个都是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之前施洗约翰的那个时候跑去约旦河外接受施洗约翰洗礼吗？应该不是。那为什么有这种约翰的洗礼呢？你要知道，约翰的洗礼那个时候是普遍被犹太教所接纳的，普遍接纳约翰的这种悔改的洗的人数远超过后来因为信耶稣而奉父子圣灵名所施的洗，在犹太人里面是远超过的，就是律法主义的，他们人数远超过后来的因信称义恩典福音远超过，所以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不是说他们真的接受过施洗和洗礼，不是，因为犹太教本身在那个时代有很多洁净的礼，包括饭前洗手，也包括像施洗约翰的这种水礼，就表达自己有悔改归向神的心智的悔改的心，有很多这样的洁净的礼，他们都在守着。啊，所以犹太教的那背景的人就说，哦，他们接纳施洗约翰的洗礼，可是对于圣灵的洗，这个就不完全不知道了，完全不知道。啊，所以保罗就解释了，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要告诉百姓当信那他在以后要来的。啊，所以施洗约翰所施的悔改的洗的目的是为了要告诉百姓， 应该要信那以后，在他以后要来的，用圣灵施洗的，就是耶稣。对，所以这个不是保罗神学，不是，这个是施洗约翰他本身就知道的，他的信息啊，人家要接受他施洗约翰的洗礼，施洗约翰就会告诉他有一个在我以后要来的。对，我给他解鞋带不配，他要用圣灵施洗，所以施洗约翰都自己清楚，不是保罗帮施洗约翰解释，不是保罗只不过把施洗约翰的教导重新讲出来。对，之所以有这个悔改的洗，是目的是为了告诉百姓，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所以他们信从了，就是以弗所教会弟兄姐妹信从了保罗这个教导，然后呢就知道哦，施洗约翰的洗礼只是悔改的洗不够，要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对，因为主耶稣才是真正那替人赎罪的耶稣啊，基督啊，神的儿子，所以。理当你所有罪得赦免这件事，理当是受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施的洗。所以这一块等于是保罗把那个救恩讲清楚了，补齐了前面他离开以弗所第二次还不知道离开以弗所的时候，他应该那段时间没有把它讲清楚的，现在等于补课把它补清楚了，哦。所以要信的是耶稣要受的洗，不是施洗约翰的悔改的洗，而是主耶稣他自己下命令要施的洗，奉父子圣灵名施的洗。啊，那个这个受洗是象征着要受圣灵的洗，是象征性的意义啊，不是说受洗就领受圣灵了，不是，是象征。圣灵的洗，这样，哎，所以呢，以弗所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明白了，领受了哈，啊，就信，然后就愿意奉主耶稣的名受洗。那保罗呢，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是受洗的时候按手在他们头上，那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开始说方言，又说预言，啊，说方言，又说预言，这两个是不同的事。方言是什么？讲述神的大作为的地方话，湘潭，就跟哥林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啊，圣灵啊，是那个五旬节那一次一样，用地方话说方言，地方话说讲述神的大作为，又说预言啥意思？就是讲道的意思，就按着圣经本身来分享，来讲道，等于是解经啊。对，哦，所以因为以弗所当时他出信不是真正的那种完全不信了、啊，跟犹太教无关的，然后信了耶稣那种出信不是，他们那个时候的出信是已经是犹太教的背景有了，然后哎，对于拿撒勒耶稣是基督这个他们接纳，所以他们是有根基有底子的。所以呢，原先对于弥赛亚预言不理解，所以有很多是不懂的。很多旧约圣经里面弥赛亚预言不懂，他没有办法能够说个一个完整的脉络，完整能够那也就自己还没有完全明白过来。等到这一群犹太教的他们信了耶稣了，他们本身又是对旧约很熟稔的话，等他真正信了耶稣，他道就通了。所以这为什么要说又说预言啊？指的是他们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些道是通了的，因为他们在弥赛亚预言里面通了，所以他们就能够把旧约圣经里面神的心意讲述出来了，能够解经了。所以又说就说方言，又说预言，说预言就是释经讲到解经分享圣经的意思了，对。然后那一天，他们领受圣灵总共有12个。好， 所以这个以弗所教会领受圣灵，成为见证的这件事情，对，见证什么？见证保罗所传的恩典福音才是对的。好，有疑问吗？到这里了。刘秀丽姐妹有疑问吗？
哦，牧师没有疑问，谢谢。
没有，谢谢。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好，所以19章8到10节，那比较短哈，没关系，我们就读过去。谁来帮我们读呢？谢谢。
保罗进府会堂放胆讲道，1年3个月，并论神国的事，劝化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并在推拉奴的学房听听辩论。这样有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阿门。
阿门，好，谢谢徐姐妹哈。哦，所以这一次第三次好爱布道，保罗还是进去会堂里面，而且呢，放胆讲到1年3个月，这也难得了，因为通常，对，在犹太人会堂没两三个礼拜，人家开始闹了，没有，以弗所这个犹太人会堂居然让保罗能够自由讲了3个月啊，这也很不容易的辩论神的国，劝化众人。第9节，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3个月之后了。所以这3个月，保罗做了很大的工作，神用保罗做了很大的工作。对，那3个月毕竟还是有人不信啊，心硬刚硬不信啊，而且啊，还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那过分了，保罗呢就离开会堂，然后呢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对，该分道扬镳就要分道扬镳啊！你人情上面，哎呀，我们这同会堂聚会了几十年了，哎呀，不好嘛。对。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可是保罗也看得很清楚，你这些教导，就这，你容让这样教导就在这里面，对，这个也好，那个也好，你反而到后来就混乱了神的道了。那与其这样，那还会制造很多不必要的冲突，与其这样，还不如分开来。所以保罗这个时候就很清楚的叫门徒跟这些犹太教的分开来了，神的旨意要他分，因为阳关道跟独木桥是不一样的，去的地方也不一样啊，有什么好难分难舍的？光明与黑暗啊，不相干啊，所以啊，也叫门徒跟他们分离。时候到了，该分开就分开来啊！我们这边是这个时候也是这样的，每个地方啊，你现在每个地方所面对的情况不一样啊。哎，有些地方他那个是这个三字的，哎，他们里面的牧师很开明啊，对啊，那这不是没有妨碍神的真道出来啊？那感谢主啊！那只要按着神的真道所教导的，人家也愿意接纳，那你就没有理由所谓的分离。哎，可是有些三字不是啊，每个地方不一样啊。那真的就是你按照圣经讲的，对他们来说，你们就是异端，只要不是我们认可，你们就是异端，那你还跟他们在一起干嘛？人家都这样讲了，你还什么难分难舍的？有什么好难分难舍的？对啊。道不同不相为谋嘛，对啊，那现在你越货，人家还要逼迫你， 人家还要举发你，人家还说你跟谁学，跟我说，我要往上报的，对，所以保罗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啊，因为所信的已经是不一样了嘛，对，那真正神的真道出来，人家不愿意接纳，不愿意接纳等于不信啊，那就再见。本来就应该再见的，因为留在那边反而把自己的羊弄得糊里糊涂的，反而让魔鬼撒旦有机会来继续搅扰你。所以啊，分开，该分开就分开哈。然后呢，分开总要有地方聚会啊，便在推拉努的学房天天辩论。所以保罗在以弗所这2年之久，一连3个月，然后这样在推拉努西方2年之久，那他以弗所待了多久？2年零3个月，比哥林多还长。所以他在推拉努学房，等于是像一个图书馆一样的地方，啊，图书馆一样的地方。所以那边图书馆，不只有图书，可能还有各个学派在那边的人在那边愿意聚集，然后辩论。那刚好就提供这个机会了，那保罗可以公开的在那边跟他们辩论，然后也在有一个合适的地方做门徒培训，做聚会，甚至基督徒的聚会。所以这个样子2年之久，所以保罗在那一边，还有亚区拉、百基拉在那边啊，2年之久，也叫一切住在亚细亚，无论是犹太人或希利人，都听见主的道，因为那个地方等于是相对来说，这个小亚细亚的那个政经中心在以弗所，那看地图。以弗所在海边，在这里，所以这它影响的，因为这地方海港啊，适合做生意啊，所以这里面内陆的几个城市，应该都是跟它有很多连接，所以你要做门徒培训很容易啊，对，把各个地方的人找过来做门徒培训很容易啊，同工培训啊，所以保罗就抓着这个好用的地方呢，就在那边讲了2年。所以你可以看到以弗所书，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内容是什么？不是解决问题，是讲神国的神学。保罗哪一封信讲神国的神学讲那么透，讲教会讲那么透？没有了，就以弗所。为什么？他在那边讲的是基础够了，讲了2年零3个月。基础够了，所以以弗所书能够写的比较深的教会神的国的神学，对好，无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好的，那我们在以弗所这边。保罗的工作，接下来11节到20节一样在以弗所，我写特定的一件事了。在以弗所2年零3个月之后遇到一件事情啊，对呀、啊，就属灵征战啊，对，来，我们来读哈，11节到20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设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7个儿子， 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到他们身上，剩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凭数星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5万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阿门。
阿门，好，谢谢云姐妹。哦，这段经文，这场属灵征战就很戏剧化哈。对，有那么祭司长的七儿子有七个儿子，这个祭司长七个儿子，这七个儿子呢想要学保罗赶鬼，因为保罗太出名了，那个时候就太出名了。你要学着保罗这个行事来赶鬼，啊，那怎么赶鬼？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啊，他用耶稣的名，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换句话来说，不是我奉耶稣的名，是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名。那这样的讲法有什么不一样？他们跟耶稣个人没关系。然后就要学一个形式来赶鬼了，所以才会讲成保罗所传的耶稣。如果他自己真信的话，就没有所谓的保罗所传的，对不对？就变成是我奉耶稣的名，所以他没有真信啊。在这种情况赶鬼，难怪被鬼笑。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是谁啊？反正把他们打一顿。好啊，那不明就里，人就看你们基督徒看笑话啊，看基督徒笑话没有？不是，表面上是看基督徒笑话，现在神自己亲自出手的时候，透过保罗啊，对，透过保罗的传道啊，虽然有这个负面的事情出来，可是呢，主耶稣的名从此却尊大了，因为有正道在这里面不断的反复的继续传讲，所以假的跟真的就能够分出来了。你没有神的道继续在那边传讲，假的跟真的揉在一起，分不出来。你假的跟真的混在一起，分不出来的情况下，耶稣的名如何尊大？神的能力也出不来。你就变成是胡说八道了嘛？有能力出来也是鬼在那边乱搞真正的神的能力出来，一定是道清清楚楚，不会混淆的。哎，这现在以弗所这边学来了那么一招了以后，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存在，因为有正道不断的在传，在正道传递的过程，让信的人信得清清楚楚，所以那些假的一下就分出来了。事情讲到太重要了，对。好，那我们回头来看哈，11节细节，神借保罗的手行了非常的奇事，所以保罗在海外布道的过程有很多神迹奇事的，对。其他使徒应该也是这样。12节，那这个奇妙到这种地步，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当然这是信错了的，不过就可以知道，当时保罗在以弗所，至少在以弗所这边，神借着他行了真的是很多很奇妙的事。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讲这一些不是要，然后我们弟兄们说，哦，使徒行传有这样讲，只要把那个使徒他身上拿的手巾啊、围裙啊解开来，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 好嘛，那我们就要开一个那个这个使徒用的圣物的这个租借中心了。人家借着，你就可以拿去让人家病退去。对呀，手筋到哪里，病就退去，多好啊！如果这样就完蛋了，道就不会传到今天了。对，感谢主啊。也只有那个时候才这样，现在没有了。感谢主，为了没有感谢主，信错了嘛？你信耶稣，信在道上，信他说的话上面。如果这种事情世世代代都这样，到后来谁信耶稣的道？我问只要有使徒用过的手巾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话，干嘛那么辛苦学道？啊，要上学院之前还要上个两三年的基础课啊？对呀、啊，那现在如果保罗身上的手巾，虽然2000岁的手巾，只要拿出来还能够治病的话，那多好啊！我干嘛那么辛苦花几年来才上预科而已啊？真正这个学位要拿到要4、5年的时间，对，感谢主啊，后来就没有了。对，这保罗那个这个使徒那个时代过后就没有了，没有这样的情况了哈。因为就主耶稣讲的，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书可以听从。他们如果摩西和先知的书不肯听从的话，纵然有一个死里复活的人出现，他们也是不信。耶稣讲明白了吗？那为什么这是读后保罗读后这些使徒们，就他们活着才会这样，拿手巾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去，鬼就出来？为什么？那神爱你呀，神爱你呀，让你信对呀，不要让你又糊里糊涂信啊。对，如果神不管管的话，还继续任由。现在台湾有一个姓郭的女牧师啊，哎呀，这宣告在教会里面讲到宣告，有金粉掉下来啊！我靠，这到底在传什么？这混乱神的道了，基本上就是混乱神的道了。真的，哪一天你们牧师在讲道的时候，这个天的这个教堂里面飘金粉下来，你还会信耶稣啊？你还会信圣经啊？你还花3年半啊学预科啊？你会吗？你当然不会啊！我赶快多祷告捡金粉啊，赶快发财啊，马上就发财多好！你搞什么？新闻都写了，那么丢脸丢大了嘛，不是吗？13节，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学着保罗赶鬼，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哎，什么叫擅自称主耶稣的名？称主耶稣的名就是主耶稣的名，为什么他说擅自？”那我们现在祷告，帮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奉耶稣的名，让这个疾病退去，让污鬼退去。那我们也是擅自喽，没有经过耶稣答应嘛，擅自嘛，对不对？你隔壁邻居，你在他不知道的时候开了他家门，进他家里面，用他的灶台烧了一烧是啊，煮了一碗面吃了。那叫擅自，人家没答应你就进去做煮饭做面了，擅自。那耶稣的名，不，我们有个基督徒都是奉耶稣的名祷告，奉耶稣的名做这个做那个嘛，奉耶稣的名祝福嘛，那么也擅自喽。那我们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这要理清楚什么叫擅自啊。为什么他们是善知，我们就不是善知啊？答案很简单，就人家跟耶稣根本没有关系，他就学一个最最最 像鹦鹉学舌一样，保罗怎么样讲，他也跟着怎样讲。保罗说：“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吩咐你起，拿褥子起来走。”那西门彼得这样，对，他们有用哎，你看保罗每一次都这样，哇，好神奇啊！耶稣的名啊，那我照猫画虎了，我也奉耶稣的名，就变擅自了。为什么？耶稣没有答应你？为什么耶稣没有答应你？你怎么知道耶稣没有答应你？你没有真信。你对于耶稣是谁，他为你做了些什么，你根本不知道。你现在就只是拿一个空的拿撒勒耶稣的名啊，这代表什么意思也不知道，然后你就干了。对呀，耶稣是谁，为你干了什么，你都不知道。然后你现在就这样学了一个形式，就想说乌鬼就会退去。擅自啊，这个擅自就表达他跟耶稣根本没关系，他不认识耶稣。那你擅自了吗？你问你自己，你擅自了吗？重点是你认识耶稣了吗？更重要的重点是耶稣认识了你了吗？这个更重要。很多弟兄姐妹，我怎么知道耶稣认识我了吗？这就是问题啦，这就是问题啦。你怎么知道耶稣认识你了？我们就其实就是一个角度而已。你什么叫认识耶稣？什么叫耶稣认识了？你认识耶稣，认识在耶稣的点上了。你认识耶稣跟认识刘德华一不一样啊？刘德华，对啊，几岁开始剪头发？几岁被人家星探看到了以后，看他长得帅，邀请他进演员班，然后在香港演员班里面，然后开始一步一步的这个出道啊，然后开始唱歌演电影，是不是？你都知道，那刘德华认识你吗？刘德华说：“全中国多少人啊？我哪认识你呀、啊？不匹配嘛？对啊，你认识耶稣吗？耶稣认识你吗？你可以认识耶稣很多的事情，可是耶稣真正的为你所做的事情，你认识了吗？他为你做什么？哪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耶稣为你做，替你赎罪啊！这件事你认识了吗？”你真认识耶稣是怎样替你赎罪了？耶稣就认识你了，耶稣早就知道你了，耶稣早就认识你，因为你是耶稣造的，只不过你的心从来没有归到耶稣为你做的最重要那一点事情上面，他为你赎罪啊！我们以前不根本不知道的时候。对啊，我们也祷告啊，我们也求耶稣啊。可是你真的不认识耶稣，在那个时候你真的不认识耶稣，因为耶稣对你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你不知道要在乎，你可能听说，可能知道，可是你不在乎，你不在乎耶稣为你上十字架这件事情，怎么可以说你认识耶稣了呢？耶稣为你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你都不在乎了吗？除非你在乎了，除非你把耶稣为你赎罪这件事当做你心目中最重要的事情了，那耶稣认识你，耶稣就在等你的心真的回到那个点上啊，对不对？所以他们擅自称主耶稣为什么擅自？那耶稣都没有答应他呢，他就出手了。那你呢？耶稣有没有答应你奉耶稣的名？为你周遭人祝福啊！耶稣答应了没？耶稣答应你了没？更多前书吧，有一节圣经啊。当你跟神和好的时候， 你在神面前就自动的领受了一个使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你跟神和好的那一刻开始，你就领受了这个神对你的职分，神给你的职分，使人与神和好。也就是你真正的认识耶稣的那一刻，你奉耶稣的名去祝福人，你奉耶稣的名吩咐污鬼离开这些人，耶稣就赋予你了，使人与神和好。这个职分就包括了替人祷告、替人家祝福、替人来到神面前寻求神。你从你真信耶稣的名开始。总算信了，真的信了，耶稣就认识你了。你的眼光聚焦在十字架的救赎上面的时候，耶稣就认识你了。他早就知道你，什么时候认识你了？你的心真的回到主耶稣替你赎罪这事上了，你们关系就通了。在那个时候，是神要你使人与神和好啊。是神要你去奉耶稣的名去祝福人啊，是神要你奉耶稣的名去把污鬼赶开来啊。对呀，目的就是让人跟神和好啊。所以你知道意思了吗？什么时候你开始不叫擅自称主耶稣基督的名？你真的信耶稣十字架上救赎了你的生命开始，所以那一刻，你的信心啊，总算聚焦在十字架的救赎的那一刻，就是你重生的那个时刻，就是你圣灵内住的那个时刻。对，因为以前没有把耶稣为你赎罪当一回事嘛，直到那一刻，你真的把这件事当一回事了，我怎么配耶稣这样替我赎罪呢？你真总算当一回事了，对啊。所以在那一刻开始，耶稣知道你的心了。对，你开始是纪念耶稣了，你纪念耶稣为你的罪赎罪所承受的痛苦了，你纪念了。你吃饼喝杯的时候，为的是纪念耶稣，你真的这样纪念了。那个时候你跟耶稣的关系通了嘛？那个时候你跟神和好了嘛？那个时候神就把与神使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托付给你了，所以你那个时候奉耶稣的名啊去传道，奉耶稣的名去赶鬼，就不再是擅自了，因为有耶稣授权了嘛。好，到这里有疑问吗？听得明白懂吗？
明白，明白。
谢谢。好，15节。做这事的人14节有犹太祭司长的7个儿子啊，他这个7个儿子也真会跑。人家犹太祭司长应该在耶路撒冷啊，那这个儿子已经跑到以弗所这里来了，哇，超会跑的啊。对，好，他们做这个事情。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啊的名，命令你出来。保罗所传的耶稣，多了这几个字就表明了他根本不是真正，他自己不是真正信耶稣的。如果他自己真正信耶稣，就不需要保罗所传的这5个字了。对呀，好啦。所以变成擅自了，因为他跟耶稣没有真正的关系，跟神没有真正的关系嘛。所以这个时候恶鬼就跳出来回答他们了：“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是谁呀？你们却是谁呀？”16节，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到他们身上了。胜了其中的2个人，制服了他们。你可以看到很形象啊， 那个人啊，被乌鬼附着那个人啊，那个人就跳在那七个人其中几个身上打架，然后其中的两个人就被制服了。然后呢，这两个被那个邪灵所附的人制服了以后，把他们身上衣服给扒了，赤着身受了伤，就从那个房子里面逃出去了。好啦，这应该是基督徒丢脸的事啊。其实基督徒不应该，那他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丢脸，人家觉得好像是这个样子啊。对呀，你们奉拿撒耶稣的名下，哎，就去搞搞这些事，结果搞个大飞机出来啊？对呀，啊，是不是主耶稣的名被你们丢脸了吗？没有，越是这样。越是哎，是主耶稣的名就尊大，为什么？凡17节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第一个惧怕乌鬼能力那么大，能够胜过这几个，对，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啊，对，这个居然能够胜过这个。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惧怕，鬼的力量太大了。哎，怎么会是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呢？我刚刚一开始就提到了，如何能够熬过来？因为神的道，因为明白神的道的人有了，能够分辨了这七个小丑。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只是像九官鸟一样，保罗怎么讲，他照着这样讲，想说能够有效果，结果不是。里面开始有人能够分辨了，把事理一说出来以后，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啊，所以你眼看着好像神的耶稣的名要丢脸了。结果不是，为什么主耶稣的名从此尊大？因为道在这里面生根了。保罗所传的道在人的心灵里面有生根了，所以最起码有一些人生根了，所以他们能够起来说清楚到底怎么一回事。对，这七个根本小丑啊，他不是真正的信耶稣啊，所以啊，对，他们根本没那个能力，反而被魔鬼压着打，然后呢，那个乌鬼啊，他在搞这七个人，搞也是很有意思。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这些乌鬼都认可耶稣的名，保罗的名，跟你是谁呀、啊？你是谁呀、啊？人家那些乌鬼根本不怕你们，什么奉耶稣的名传道，奉耶稣的名赶鬼，人家不怕你。因为你跟耶稣没关系，你是擅自。好了，所以乌鬼借着人说出来的话，也让人家看到了这七个根本就是不是真信的小丑啊！所以呢，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连鬼对耶稣的名都有敬畏的心了。所以主耶稣的名就从此尊大了。啊，18节，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这也是神的作为。对，因为这一次属灵征战的结果，反而呢，让很多已经信的他更看重他跟耶稣真正的有没有那个关系，耶稣认不认识他。所以呢，就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认罪悔改的意思。啊，所以真正神的道能够兴旺起来，就是因为这些遵行神的道的人，哎，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事情，也就是圣灵的工作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所以18节这只是一个角度而已哦。 啊，以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自己所行的事，这是一个角度哦。啊，就针对自己所犯过的罪，有认罪悔改的这种动作。19节不止哈，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他如何行邪术，学来怎么学，就有这些偏门的、旁门左道的教你怎么行法术的书啊。我们现在这世代太多这样的书了，对啊，要如何这个教你行法术啊，如何算命啊，如何改运啊，那些书啊，对，如何算命啊，对，这些书啊。多的是，坊间多的是。现在呢，很多人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案例啊，他们看出这些人是擅自啊，这个称耶稣的名啊，行这些事啊，看出来了啊，就看到那个耶稣的名啊，认识耶稣才是真正重要的，而不是在这些法术，而不是在这些方法。所以呢，他们这些行邪术的也看破了自己这一套了，对，他不要了，这些不要，他要耶稣的名，他要认识主耶稣，他要认识耶稣的名，所以就把这些教导邪术、算命、各样法术的书呢，就拿出来，不止自己承认啊，还真的落实了，全部都拿出来干嘛？堆在众人面前焚烧，烧掉。不学了，他知道自己从事这些法术是邪的，正道是要跟着耶稣走啊，跟着耶稣的名，要认识耶稣啊，所以呢，就立下心志，痛改前非，把这些学以前学来干嘛？这是吃饭的家伙啊，哎，结果烧掉。就有人就算这个书价合在一起凑5万块钱，那很多钱的啊。你要知道那个书这样烧啊，当时候没有纸的，没有纸的，那什么书都是羊皮卷呐、啊，羊皮卷呐、啊，很贵的。你想想你现在读的书，书店买的书，如果变成羊皮卷的话，那变成多贵啊！纸很便宜啊，那个羊皮卷有多贵所以啊，再怎么贵我丢掉，我不要，我要耶稣，我要真正认识主耶稣的名。所以20节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这个是真正的教会复兴，不是只是人多，不是只是人多。人多充其量告诉你，现在这个时代，人的心是饥渴的，所以人多，因为人多不代表他们都是得救的，人多不代表他们真的是来到主面前要跟认识主、跟主有关系的，不见得是。对，人多不代表他讲台的道正，不见得的，对。哎，真正的主的道大大兴旺，是为什么？因为里面听从主道的人多，主的道，那能够听从主道，是因为主的道被正确的宣讲出来，这是前提。要不然这些人多都是假的。我最近听到有一个这个统计啊，对，这30年啊，对啊，也号称台湾那边的属灵也大大的复兴。哎，结果最近一两年，他的统计数据是，他有固定参与教会聚会的人反而变少了，少过于十几二十年前。为什么？不是号称大大的复兴吗？原来这个十几二十年呢，都是灵恩派大行其道。你现在基督徒互相讲话谈论的时候，我们用的属灵名词，其实很多都是以前是在二三十年前是灵恩派，我们觉得这说话方式灵恩派说话的方式啊。 结果我们不知不觉就这样拿来用了，有些东西你这样，你要有圣灵的恩高啊，你要对圣灵开放啊，像这些用词遣字，我们不知不觉的就这样用了，要追求圣灵充满啦，都属灵啊，都好像真正是属灵的字，可是它里面讲的内涵跟圣经是用那些字的内涵完全不一样。对，为什么？因为流行啊。对，那个对道的理解就越来越偏重于要实用、要应用。对，结果对圣经真正的脉络、真正的意思离得越来越远了，所以啊，难怪了。对，这不是真正主的道，大大复兴。那真的大教会走灵恩路线，还是人很多，还是人很多热闹。可是呢，它影响非常的深远。当你的讲台，当你对释经讲道的重视开始慢慢松动的时候，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基督徒他能够得建造、得宝足的这个机会就越来越少，然后他们不自知，真的像羊走迷一般，没有牧羊人，因为牧羊人都用实用性的讲道了，都是应用性的了。那真正的你坚持在圣经原来本身的意思这样脉络讲下来，这种传道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你怎么可能指望主的道大大复兴嘛？你都迁就于人的需要了嘛？尤其是新来的，那更是你重中之重。你希望他来了不要走嘛？所以你的道就越来越讲的就是那一些粗心的人在听的，你的深度就被牺牲了。现在大家又那么忙。那么忙，你早来培训一下，真的把道讲得更系统、更完整，那多难啊！对呀、啊，这不是以前呐、啊，大家都穷得叮当响的时候，哇，来到教会里面啊，培训了，来培训，对啊，培训中间有一碗面可以吃，我们珍惜得不得了。那30年前不就这样吗？现在不是了。对啊，你要一碗面忽悠人家年轻人来这边听你继续，来培训，密集培训，况且人家抓得那么紧，美国回去的，人家就更要抓你，对啊，所以啊，对，人多不是主的道大大兴旺，不是，绝对不是。所以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因为这些人行道了，照道来行了。以弗所教会这个就很明显这样一个例子哪一个重点？你可能怎么可以看得出来道真是照道而行了？他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个绝对就正确了。有这种现象的出现，就正确了。承认自己罪孽过犯，承认自己软弱，然后呢，这些邪魔歪道的东西啊，全部丢掉，不要了。人的心转向正直了，转向神的道了，那就。这两件事情就是个明证，这就是主的名，从此就尊大了，因为照他的话了嘛，照他的话了嘛，而不是追求一个人多的表象，不是。好的，那我们继续来看，对。21节到32节，那谁来帮我们读21到32呢？谢谢。
这些是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以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那是因为这道起了扰乱不小，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亚提米神银什么的，
应该
阿
是
斯
雅
古
古凯。
对，手艺人生意发达，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人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些生意发财，对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都我们这些事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典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容也要消灭了。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雅典米啊！”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盖尤和亚尼达古，齐心融进起软里去。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还有亚细亚几位首领和保罗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西软里去。聚集的人纷纷难难，有喊叫这个，有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奇迹，阿门，这
阿
个。
妹，谢谢魏姐妹。哦，我们这个经文的大部分就是在描述保罗在以弗所，到后来还是有一场大暴动哈，因为主的道大大兴旺的缘故，那些拜偶像的人就少了，那所以那些卖偶像的生意就被影响了，结果这些人就找原因啊，就是他，就是保罗害我们做偶像生意的。啊，就生意没落了，他还要签啊这些，哎呀，不但我们生意没有了，哎呀，因为保罗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呐、啊，这样啊，你看他这个保罗是何等的啊，让我们大女神雅典米的庙被人轻视啊，现在连亚细亚跟全天下人都所敬拜的大女神的威容也都要消灭了。所以这里面就讲的这个里面的细节哈，对啊，他们就这样又引起一场暴动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不过呢，在讲那件事情之前，有2节，21、22还在讲另外一件事情。对，好，那我们看了，这是完毕了啊，就是那个赶鬼的闹剧那件事情完毕之后呢，保罗心里就。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要往耶路撒冷去了。然后就告诉人：“我到那里以后，一定会往罗马去看看。”然后呢，就从帮助他的人当中呢，就是他的同工啊，帮助保罗传道的嘛，他的同工当中打发了提摩太跟以拉都两个人，他们先去马其顿。自己呢，先在以弗所这边等待，暂时等在以弗所。那这2节在讲什么？是在交代一件事情，他想去保罗。就保罗在第三次海外布道，在以弗所那个地方的时候，心里已经有所感了。就在罗马书的最后面，他就有提到，他觉得啊，在这个。南欧的步道啊，就是今天的巴尔干半岛，对，雅典啦，然后这个马其顿呐，这个地方以利里卜，它传遍了，所以你在想没什么地方去了，大城市啊，大概传遍没什么地方去了，所以他下一站想去罗马，所以他必须要去罗马看看，他现在就有这种想法，讲了跟人家讲了，事实上带出一个 背景，就罗马书的写作应该就是在以弗所写作，因为他这时候已经动心起念要去罗马看看，还不迟。在罗马书那边写，他为什么要去罗马看看？因为他知道罗马那边已经有教会了，亚居拉百基他从那里来的嘛。他真正想是去西班牙，他想去西班牙，已经动心起念了啊，所以这里又可以看到，就是保罗很可能就是在以弗所的时候就动心起念要去西班牙布道，所以他就动心起念写了罗马书，对，罗马书，所以罗马书应该是在以弗所写的，是第三次海外布道里面所写。好，22节，于是从他帮助人就打发提摩太以。伊拉就去马其顿了，他自己就暂时在亚细亚。好，然后呢，23节就那时因这道起的骚乱不小，这道就拿撒勒耶稣是基督，然后他为人罪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第三天他死里复活，这道起骚乱不小。那其中就讲到这个银匠啊，他。专门做偶像的嘛，银子做偶像啊，迪米丢制造亚米底神银龛的，就神像，还有他那个一个小小的一个祭坛呐、其实中国人也有这些银龛呢、这个神龛不是用银子做，木头做的，对，他使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他做这个生意啊，所以手艺人都跟他。拿他跟手艺人拿货嘛，手艺人做好以后，不断的在做，他拿了货就往菜市场里面去卖啊，更多人家买了，他是一个通道嘛。结果怎么办？现在保罗太过分了啊，他到处跟人家传，人所做的不是神啊，那谁来买我们这些银那些银神像银龛呢？我们是靠这个生意发财的啊，结果呢？保罗在迷惑众人啊，这钱最大，对呀、啊，谁是真神不重要，钱最大，对呀、啊，你妨碍我赚钱了，你就是罪人，这些人心态就是这样了，其实他们逻辑也是乱的，你去仔细想一想啊，你看，就因为保罗这样啊，他个人行为就使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消灭了。一个保罗就可以让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威容消灭了，那他是真的神还是假的神呢？你不想一想的啊？不，人家话讲得出来，表示他不想。他如果愿意想的话，一下也就知道这不合逻辑的。如果这个大女神是真的的话，现在出了一个保罗，她的威容就要消灭。如果这个大女神是真的，她怎么会容许这个保罗让他的威容能够消灭，所以啊，所说的话刚好就印证一件事情：这大女神是假的，需要有人吹捧，需要有人去买她的银像，需要有人替他们烧香，她才会有威容。你看到了吗？这是人的宗教，人的宗教就是这样，需要有人信，她才会是真的。对呀、啊。所以你刚好就可以回答以前一些你旁周遭遇到的慕道友说：“哎呀，我们大部分中国人都是信佛的，信佛的多过信耶稣的，所以信佛是对，人多就是对啊，真的就不怕人少，对，真金不怕火炼嘛，你再怎么逼迫。”你再怎么把圣经烧了，号称全中国都没有圣经，你再怎么逼迫，神是真的。哪一天又开放以后，哇，马上又跑出来了。对，神是真的，不需要人吹捧，不需要人要表忠心神不需要人表忠心，他还是真的。这世界只在乎他做不做工而已。不在乎人愿不愿意信他，对，对，中国现在这些做官的，他们搞基督教，他们不搞多久了搞死了吗？因为他是真的，你搞不死的，你放心好了。 好啦，被搅动了以后，28节，众人听见义愤填，不是义愤，怒气填胸啊，就大喊大哉以弗所的亚米底亚，然后人，所以他们的偶像需要人追捧的，没有人追捧也就不成气候了，对，哦，满城轰动啊，大家就要拿住保罗。还有他同行的这些同工们，结果保罗没有被他们拿住，不知道在哪里啊，就把这个该由跟亚历古达，这也是保罗很重要的同工，抓住了，齐心涌进戏园子里面去，可能因为有戏台吧，对，在上面可以就方便开公审嘛，那保罗也想进去，到他那里，就门徒不许他。干嘛啊？你自投罗网，人家找理由整死你，现在去里面，人家这不是说道理的时候啊！对，就这一场类似像暴动，然后呢，又跟加流一样，我很快念过去哦，这个故事也就这样了哈，33节，对，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间带出来。对，犹太人就推他往前。这个亚历山大干嘛的？迪米丢，不管了。亚历山大这个人，反正只是他现在变成一个人了，要被整了啊！犹太人把他推往象神，亚历山大摆摆手，向百姓就说明了分数了，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大家同喊啊，大哉这个以弗所人的亚迪米啊，这样就有2个小时。那这个亚历山大到底是谁，没有搞清楚啊，反正就那么一个人被犹太人推到前面去了。对，那他也想要说说话，结果没机会说话啊。那大家认出他是犹太人，就开始喊了，对呀，那就是他们在赞美他们的偶像啊，以弗所人的亚迪米啊，搞了2个小时，然后没干嘛，就白闹了一场。35节，地方官要出来啊，干一些事啊。35节，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说：“以弗所人呐，谁不知道以弗所城是看守大亚米底的庙何从丢失下来落下来的像呢？这些事既然驳不倒，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啊！也就是你们不会因为保罗怎么样怎么样，你们的亚米底如何的这个声威就如何这减少啊？对啊，这不是传的你们祖祖辈辈已经传下来这么多了吗？所以你们安静不可造次。”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没有偷窃庙中之物啊，也没有毁谤那个以弗所的女神呢、啊。对啊，如果这个迪米欧丢跟他同行的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就，有公堂开审的日子啊，也有地方官有审判官可以彼此对告嘛，对不对？结果不是嘛，他又没有偷东西，又没有惹到谁。如果39节，你们如果问别的事，可以照样照例来聚集断定啊。可是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那我们怎么查啊？我们难免被查问呢、啊。上面会问下来，今天根本没的事的，是你们自己瞎搞出来的、啊。论到这样的聚众，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说了这话就众人散去了，神在保守。一样也是神在保守，跟哥林多那边一样，闹归闹，闹了没用。好的，所以以弗所这场闹剧之后，也提醒保罗了，是啊，该离开了啊，所以呢，就20章第1节，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对，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哈，然后有疑问有分享，我们祷告之后再来分享。可不可以请蔡春燕姐妹为我们结束祷告啊？谢谢。蔡春燕姐妹方便吗？为我们结束祷告。的，不方便。好，没关系。那林兰珍姐妹方便吗？为我们结束祷告，谢谢。
啊，方便的牧师，
谢谢。
感谢主。啊，天父上帝，啊，我们的主，我们真的是满心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上午带领我们，这群蒙恩的罪人来到你面前，借着你仆人与牧师的口，把你的话语传讲开来，主啊，使我们，你的话语，主啊，掰开，主啊，喂养我们，主啊，感谢你，赞美你。你，这是你的恩典，是你赐福祝福我们这群罪人有这样子的机会听到你纯正的话语，感谢主，赞美主，主啊，但愿你的话语永远在我们心中扎根，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行出来见证你，荣耀你，感谢主，赞美主，主啊，也祝福今天来到线上的每一位家人我的弟兄姊妹都能够打开我们的心门，让你的话语住在我们的心中，主啊，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感谢主，赞美主，主啊，也祝福牧师在你面前愿意摆上献上的心，主啊，祝福他的身体，祝福他所有手中所服侍的工。感谢主，赞美主，主啊，仰望交托，主啊，也谢谢你这样子的带领，我们马上要下线。主啊，但愿你也祝福一下分享的时间。主啊，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主啊，感谢赞美，这样子的感恩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
阿
门。
门，谢谢。来，有疑问有分享吗？有疑问有分享。你好。
谢谢今天讲的那个约翰的洗礼。